唐敖和林觉阳两个人跟着老头的水车出了舒适谷的城门。出了城门之后，他们两个人已经就往前紧走了几步。他以为啊，到了车前边就可以让徐承志悠然的水柜子里边出来，万没想到从城门洞里边呼啦的一下出来了50名官军。为首的是一位都尉，这都尉挎着马，手中提了一口刀，大喊了一声站住。这声站住啊，既是让唐敖林志阳站住，也让水车站住，让水车站住搜查。怎么回事啊？那俩差人呢，回去向驻马禀报，说我看这位徐将军啊给看丢了。驸马一听怎么丢的，说他上九龙了，无缘无故就找不着。驸马气得啪啪给这俩人一人俩嘴巴，打完了之后立即吩咐手下最得意的这个王都尉带着50名官军追去登去，连那两个商人包括老头那水车都给我查，他是不是跟那水车走了。这个驸马狡猾，他想到水车，所以这个王都尉带着50名官军就出来。出来之后先喊了一声站住，水车站住搜查。赶车这老头鱼把车勒住了。这个老头啊非常从容，非常自然。为什么？这老头根本不知道他这车上有一人，所以他从态度上一点紧张状态都没有。唐敖和林志阳两人驻足之后回头一看，这心里边肯定也把汗。唐敖心想，哎呀，难道说这个驸马他想坐水车了吗？哎呀，我们早点到水车跟前就好了，把这徐承志领下来就走了。你看我们以为出了城就万无一失了，你看他们真累了。就这王都尉来到了水车跟前，啪跳下马来，手中提了刀。你们两个是天朝的人？唐敖说，对呀，我们两个是天朝的人。你们跟着水车干什么？哼，你们水车为什么在往前边？我们跟水车干嘛？我们一块出城这么出来的。啊，老头，你这个水车是空的吧？老头又在车辙这一蹦蹦下来了，手里边拿着鞭子瞅着这王都尉。是啊，水车怎么能不是空的呢？我那水车里边要装上东西，到那再拉水回来，国王还能喝吗？老头故意的把国王俩字递出来，那意思，小子你别在我跟前狐假虎威扬眉吐气的瞪眼睛横什么横。你呀就是个官，我是给国王送水的。嗯，老头一点没在乎。这王都尉看看老头，对不起，奉了驸马老爷的命令，对你这个水车要搜查。搜查？我这水车里边有什么呀？啊，有一个人很可能是跟你这水车跑出来了。哎呀，我这水车里边要是有人的话，这个水柜子我还得重新刷呀，那国王喝水那就不干净了。我可没看见进人，你要说我这水柜子里边进了人了，你这是给我往脸上抹灰。别的话别提，我先要检查。好，检查检查。就看这个都尉来到跟前，一伸手一抓这个水柜的这个盖儿的时候，唐敖和林之阳两人在旁边这个心噔的一下揪起来。唐敖心想，在这个地方一旦是发现了徐承志怎么办？唐敖想，那也不能跟他回家，那就喝出命去跟他们干了。至于说干的结果怎么样，那都不用想了。人生在世，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想起开头并不见得都有结果，有的时候那个结果是拼出来的，是干出来的。对，两人心情都紧张着，啪的水柜的盖打开，王都尉提着刀往里一看，没人。老头拿着鞭子也过来， 人呢？哎，我说这官儿，你不说这里有人吗？他哪儿呢？
没有，
没有啊，人跑你家去了。
你这什么话？
你怎么随便说我这水柜子就没有人啊？啊，简直岂有此理！
你给我盖上。
这是王都尉找不出人来，他自觉理屈词穷啊。
好，
夸，
把盖儿盖上。
那你走你的吧。
我告诉你，你要耽误了我给国王拉水，国王要怪罪下来，我就说你给耽误的，让国王找你算账。
老头
一跨车辕，啪，
咕噜咕噜咕噜，
你这个牲口他妈的不懂人话，啪啪。那是骂牲口的吗？那是骂着王都尉呢。王都尉在旁边干听着。
哎，回去。
这王都尉带着五十名官军回去了。
唐敖跟林之阳啊，俩人的心都提到这儿来了。一转眼的功夫，扑通又放出去了。哎，水柜子里没人呢，他没出来呀、啊，还在后院呢、啊。不能啊，那个小伙子挺精明啊，他哪能那么笨呢？那我说咱再跟他一段吧，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两人跟着那个水车还往前走，老头那这车叫拐弯了，直着走到码头，拐弯人家奔那水源地了。老头要拐弯的时候，一看这二位在后边还跟着，吁！我说二位，您要跟着我上水源地看看呢？不是，老爷子，说实在的，跟你这么一认识，咱们两个拐头冤的是吧？咱们两个这么一投缘呢，就想多看见两眼。哎呦，我又不是大姑娘，有什么可看的？你说我这么老不磕的眼的一脸褶子，没有让人带进的地方，你们跟着我看的好，那你就看吧，你就看。
老头跳下车来，站他俩跟前了。哪是看老头啊，其实他们合计呀、啊，这徐承志呢就在这种。这徐承志又到车底下出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原来是唐敖告诉徐承志的，你钻那水柜子里头。
徐承志到了后院，一检查这水柜子，躺着里边倒是非常安全，但有一样，徐承志这小伙子想得多，万一要有些意外，要检查这水柜子，肯定先掀这个水柜子盖，一看我就藏不住了，所以他看了看这个车底下，咱说了，这车是四个轱辘的，车身比较长，车底下有横梁。这徐承志练武出身，还真有功夫。徐承志想，车底下吧，车底下比上边安全，所以他抓那横梁，拿那个脚变那个车轴上边贴着身子。如果说没人检查的话呢，他这个身子呢可以站到那个车轴上。有人检查，他使劲抓着横梁往身一贴，你要不大哈腰，你都看不出来车底下这贴着一个人。就这样跟出城来，这个车一停，老头让他们俩一端下来。徐承志一看没事了，官军也走了，他又打车底下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在旁边一站也过来了。是啊，这老爷子是应该多看几眼，老爷子长得富态呀。老头在这一站，瞪眼一瞧。哎，老头心想，不对呀、啊，上岁数了，眼花了啊！刚才我记得后边跟的是俩人啊，怎么一转眼出了仨呀、啊？成仨人了？这个哦，这位将军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呢？啊哈，我一直跟着你没看着吗？跟啊、哦、啊，是是，一直跟着啊。那刚才那个他们找。是找你吧？啊，刚才他们找啊，他们谁都找谁呀、啊？不是找我吧？来了，您等您的吧。啊，好了，咱们再见了。好好，那咱们再见了啊。再见吧。啪！我车一边走着，老头心里还合计，我这是做梦啊？啊，是做梦吧？
抓住胡子使劲瞪起一颗来，嘣，哎呦挺疼啊，这真事儿啊，不是做梦啊，哎呦怎么俩人成仨人了，哎呀刚才那官军就是抓他吧，他藏到我车底下了，要不我怎么没发现呢，对，可能是这么回事，这怎么说的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赶着车走了，老头赶车走了。这功夫唐敖和林之阳两人急忙带着徐承志快走，顺路就来到了码头，上船，上船之后还没等脚站稳呢，这林之阳就下命令告诉水手，快点去，快点去，车掉旗帽，走啊走啊，一刻不能耽误。这马上众水手就忙起来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掌柜的下命令撤掉起锚，马上撤掉起锚，这大船支舟离岸，由打这个码头这儿就奔着海洋深处走去，船离开了舒适国。这功夫林之阳和唐敖这心才放在肚子里边，林之阳先来到中仓，马上把徐承志叫过来，立即又把这司徒武文也叫过来，让他们这个未婚夫妇先见个面，小两口这一见面，别的话就别提了。这个徐承志一看见司徒武儿，先是深深的给鞠了仨躬，对这位司徒武儿表示歉意，因为他把他误会了，误解了。两人这一见面，这就是尽解前嫌，什么事都没了。当时唐敖就说了，说你们小夫妻在一起凑在一块儿了，我准备啊回到咱们中原大国，让你们两人都更名改姓，然后呢拜天地入洞房，成其百年之好，你们两个就跟着我呀做这趟买卖，到各个国家呢去观光观光。徐承志说好吧，唐叔叔您对我们这种救命之恩刻骨铭心，是永世不忘，哎，咱们是自家爷们儿，不要提这个啊！这回行了，你算是脱了险了。徐承志是叔叔，不见得脱险。怎么着？您可不知道啊，这个驸马可不是一般的人呐、啊。刚才那个运水的老头看见我出来了，我看他从眼神上有一点惊异，我就担心一样事，担心那个运水的老头回去向驸马禀报。不能，那老头吃饱了撑的，他跟驸马禀报什么？他能见得着驸马？不啊，就怕那个驸马找这老头啊。如果那个都尉没找着，咱们回去一禀报，驸马一急非得把那个老头带来不可。你别跟那个老头敢跟那个都尉横，他见了驸马他就不敢横了。驸马要是一瞪眼睛，老头如果像原先一样什么都不知道，这可好说。如果说现在老头已经知道了，驸马把他叫过来一瞪眼睛，这老头有什么说什么，这样的话驸马就会派战船随后追赶，他这国家的战船比咱们商船要快，要追赶上这事可就不好办了。能吗？咱们不能不往这想啊。好，当时唐敖马上把林之阳叫过来，告诉林之阳加快船速，告诉你这摇桨的使劲摇。林之阳马上传下命令去了，告诉这些伙计们使劲摇桨。您还别说，今天晚上真是天作之合。怎么个天作之合呀？今天晚上海上起风，这风还是顺风，三篷三桅的大船呢，顺风这么一兜啊，这摇桨的都不用摇，拿风吹着直接往前就走。往前行，唐敖就问林之阳，前边咱们能到什么地方呢？林之阳说，根据这个路程啊，刚才我问多舅公，多舅公拿着那个罗盘呢，他比划了比划，他说咱们这个船上啊，这个淡水也见少了，得上点淡水，要想上这个淡水呀、啊、天命之后咱们就到了梁面国了，到梁面国呀咱们靠了岸，到他那个国家里边呢，咱们埋着一车胆锤装到这个船上，然后咱们就立即启程两面国。徐承志在旁边一听，两面国一定要靠岸吗？啊， 不好啊，咱这个淡水不够用的。
据我所知，这个两面国的国王跟这舒适国的国王，他们之间关系可是不错呀。这舒适国的驸马会不会给这两面国的国王加紧送来的信息呢？说我逃跑了，让两面国查我，
能吗？
他有那么快吗？咱这个船就够快的了，他松气不得有个功夫吗？他不得用船吗？
可是他的国家里边，据我所知有一种快船呢、啊，那叫浪里舰，就是长条型的，20名江手在这船上一起摇，特快，比咱的船要快的。你呀、啊，让他们吓破了胆了，想的太多了。这一点呢，多舅公比你想的还悬。多舅公说了，到了两面国呀，咱不靠他那个国家的那个正式的海关码头。说两面国旁边有一个岛，这个岛叫月牙岛，咱们这个船呢就在月牙岛这个月牙门里头靠上岸，在那里靠岸没人管，还没人发现。那个月牙岛的背面呢，跟他那个国土啊连着，咱们上去到那个卖淡水的地方，咱就买他一车淡水，让他呢把这个淡水拉到月牙岛上，咱们自个儿再把它倒到船上，这不就行了吗？
这个是最好不过，可千万别靠他们那码头，让他们一知道咱们这船，这事情就容易有麻烦。
好嘞，你就放心呗。
说话间，这个船行了一夜，第二天天亮之后，前边就到了两面国。按多久公那个意思，这船就来到了月牙岛。月牙岛这个地方是一个宁静的海湾，月牙形这么一个岛，背面呢跟两面国的国土连着。当他那个船来到月牙海湾的时候，发现这地方还停了一只船。这个船呢，也是一只商船，他们这个船跟这个商船挨着靠岸了。这一靠岸，那个船上站着一个女子，这个女子看这个样子也就是18、19岁，长得非常漂亮，身上穿着一身宝蓝缎子的衣服。她站在船上东撒么西看，好像找什么东西一样。当林志扬他们这个客船一靠岸的时候，这个女子在那就喊了一声：“哎，问你们，你们那个船上有没有补船的东西啊？我这船漏了，补不严实，行不行？求求你们帮着我补补船。”林志扬一听，他那个船缺少补船的东西，都是在海上行船的，有了事儿大家帮忙。林志扬说：“好了。”我给你派过两个人去保着你不穿。这姑娘点了点头，那我就谢谢你了。一看这个姑娘是个口快心直的人，这功夫就上了船，有两个水手帮着他把船补好了。姑娘一问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林志扬说：“我们要买淡水。”好，咱们一块上岸买淡水。于是林志扬和唐敖两人跟着这个姑娘一起就上岸了。唐敖心想，现在我们已经是事情成功了，殊不知这一买淡水却又节外生枝。